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王一方，泗州涟水人，客居魏地。他幼年丧父，且家境贫寒，侍奉母亲非常恭敬。他深入研究经术，性格刚直独特，自我标榜很高。考中明经科后，来到京城，遇到一个徒步赶路、疲惫不堪的人。那人自称父亲在远方做官，病重将死，想去看望，但因困顿无法前行。王一方同情他，解下自己骑的马送给他，没有告知姓名就离开了。从此名声震动一时。他不肯去拜访权贵，太宗让宰相听他议论时政。当时尚书外郎独孤哲凭借儒学显赫，给侍中许敬宗推崇独孤哲的言论精辟。王一方引证百家的异同，连续驳斥独孤哲，直接超过了他。左右的人为独孤哲抱不平，于是终止了集会。王一方被补任为晋王府参军，在弘文馆当职。魏征认为他不同寻常，想把夫人的侄女嫁给他，他推辞不接受。不久魏征去世，他才娶了那女子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，他回答，起初不依附宰相，如今是因为感激知己的缘故。王一方一向与张亮交好，张亮获罪后，他因此被贬为吉安城。经过南海时，船夫拿着酒肉求神赐福，王一方舀水发誓说，如果忠诚却获罪，孝顺却受责难，那么天地四方清朗，千里风平浪静。神灵如果听信，不要使神灵蒙羞。当时是盛夏，波涛雾气蒸腾汹涌，祭祀之后，天空云开日出。人们认为他的诚意很壮烈。吉安地处蛮夷之地，百姓凶悍不驯服，王一方召集他们的首领，逐渐选拔了一些学生，为他们开讲经书，举行式典礼，清歌吹管，进退跪拜，人人都喜悦顺从。过了很久，他调任环水城。张亮的侄子张角从朱崖回来，依附王一方。张角临死时，把妻子儿女托付给王一方，希望把尸体运回故乡安葬，王一方答应了。因为张角的妻子年轻，所以王一方与他向神发誓，让仆人背着灵柩，自己让出马给张角的妻子骑，亲自步行跟从。将张角安葬在元武后，把妻子送回家，又到张亮墓前祭告才离去。后升任云阳城。显庆元年，王一方被提拔为侍御史，不到二十天，正逢李义府放纵大理寺求父淳于氏，逼迫大理城弼正义上吊而死，没有人敢告发他的奸恶。王一方认为自己从县属官被提拔，不到三个月就担任御史，并且痛恨当时依附奸邪之人来欺骗朝廷的风气，内心决定弹劾上奏，料想一定会得罪，于是向母亲问计。母亲说，从前王陵的母亲伏剑而死，成就了王陵的一劫，你能尽忠，我甘愿如此，死而无憾。王一方随即上言，天子设置公卿大夫室，是希望像水火相济，言眉相承一样，不能只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。从前尧失去了四兄，汉高祖失去了陈豨，光武帝失去了庞萌，魏武帝失去了张邈，那些盛名杰出的君主，虽然在前代有所失误，但在后代都能纠正。如今陛下安抚万邦而拥有天下，蛮荒之地的夷人犯罪都无法逃脱惩罚，何况在京城之下奸臣肆虐呢？杀人灭口，这生杀大权不按主上的意志出发，却下一道佞臣手中，踩到霜就要想到坚兵将至，这种苗头绝不可滋长。请求将毕正义的死因交给有关部门会审。于是他穿戴法官当面伏地，喝令李义府退下，跪着宣读奏章。皇帝正习惯于李义府的狡诈谄媚，怨恨王一方以孤寒之事触犯宰相，将他贬为莱州司户参军。年底不再调任，前往昌乐客居，聚集门徒教授。母亲去世后，他隐居不出。去世时55岁。王一方担任御史时买了一处宅地，几天后喜爱庭院中的树，又召来原主人说，这是好树，莫非还欠你钱吗？又给了他钱。他廉洁不贪，就像这样。当初魏征爱惜他的才能，常常遗憾他太刚直，后来终于因嫉恶如仇而不被当时所容。他死后，门人员半千，何晏先为他扶丧，在墓旁种植松柏，三年才离去。何晏先，齐州全节人，武后时期官至天官侍郎。运半千，字荣七，齐州全节人。他的祖先本是彭城刘氏，十世祖刘凝之， 侍奉宋朝，任起部郎，到齐朝受膳时投奔原位，因以忠烈自比武元，被赐姓元，最后官至镇西将军、平凉郡公。运半谦最初名叫余庆，生下来就失去父亲，被叔父抚养，童年时就通晓书史。他客居晋州，州里举荐他为童子，房玄龄认为他不同寻常，对策考试获得高等，已经能讲解《易经》《老子》。长大后与何晏先一同师从王一方，因才学出众被赏识。王一方常说，五百年才有一位贤者出生，你应当符合这个说法，于是改名为半谦，总共考中八科。咸亨年间，他上书自述，臣家产不满千钱，有田三十亩，粟五十石，听说陛下封禅神乐，选拔豪杰英才，所以卖粮筹钱来到京城。朝廷九品官员中没有我的一个亲戚，年龄三十，怀抱志向，保持节操，却未蒙一官半职，不能效力报答天子。陛下何必令西域皆方寸之地，不让臣披露肝胆呢？如果能得到天下英才五千人，与臣比较所长，如果有一人位居臣前，臣甘愿在都市中伏法。奏书呈上，没有答复。调任武治尉时，那年大旱，劝县令殷子良发放粮食救济百姓，殷子良不听。等到殷子良去州里谒见时，袁半谦全部发放了粮食，百姓赖此度过灾年。刺史大怒，将袁半谦关进监狱。恰逢薛元超持节巡视黄河，责备太守说，你有百姓却不能抚恤，让一个县尉施行恩惠，还能治罪吗？释放了他。不久他举荐岳穆、高宗亲临武成殿，问兵家有三种阵是什么意思。众人没有回答，运半谦进言说，臣听说古代的星宿孤虚是天阵，山川向北是地阵，偏午弥凤是人阵，臣认为不是这样。军队以正义而出，沛然如及时雨，得天之时机叫天阵，粮食充足，费用节约，且耕且战，得地之便利叫地阵。三军将士如子弟跟从父兄，得人之和睦叫人阵。舍弃这些，还凭什么作战呢？皇帝说好，等到对策，考中高等，历任华元、武功尉。他厌恶职位卑微繁杂，请求任左卫胄曹参军。出使吐蕃，将要出发，武后说，久闻你的名字，以为你是古人，竟然还在朝中，境外之事不值得你去做，应该留在朝中待治。随即下诏让他入阁供奉，升任司兵四主簿，逐渐与秋月、王巨、时报中同为弘文馆直学士，又与陆敬纯分日待治于显福门下，累升为正见大夫，兼右控贺内供奉。运半谦认为控贺一职古时没有，而且受任的都是福薄浅陋的少年，不是朝廷德才兼备的选拔，请求撤销，触犯旨意，被降为水部郎中。恰逢下诏选拔牧首，任为地州刺史，又入弘文馆为学士。武三思掌权时，因贤能而被记恨，出任豪其二州刺史。袁半谦不专门依靠官吏，常以文雅润世，所以所到之处礼教教化大行。睿宗初年，召为太子右御德，仍兼学士之职，累封平原郡公。上表请求退休，下诏允许每月初一、十五上朝。袁半谦侍奉五位君主，有清白的节操，年老不衰，喜欢山水，纵情自适。开元九年，游览瑶山、沮水之间，喜爱那里的地方，于是定居。去世时94岁，就安葬在那里。官吏百姓在野外哭泣。时报中，长安人，以善写文章闻名。当初设置右台时，他从清道帅府长史升为殿中侍御史，进任检校天官郎中，与侍郎刘琦、张巡古共同掌管选拔官吏，缺乏廉洁。而刘琦号称清平，两人因祁连要案牵连被处死。秋月，河南人，也善于论著，官至齐王副。韩思彦，字英远，邓州南阳人，在太学游学，师从博士古纳律。古纳律被坏人侮辱，韩思彦想杀了他，古纳律不同意。万年令李乾又认为他有奇才，举荐他考中下笔成章、智列秋霜科，被录取，受任监察御史，直言当世得失。高宗夜里召见他， 加二阶，代召弘文馆，在宫内供奉。巡查剑南时，益州有富户兄弟互相诉讼，多年不能解决，韩思燕命令厨子给他们喝奶。两人醒悟，互相咬着肩膀哭泣说，我们是蛮夷之人，不懂孝义，您大概是用兄弟同母所生来启发我们吧。于是请求停止诉讼，到希尔河引诱叛蛮投降。恰逢蜀地大饥荒，开仓赈济百姓，然后上报得到诏书褒奖。出使滨州，当时有贼人杀人，主犯姓名不明，一个喝醉的胡人怀里藏着刀，且身上有污迹，经过审讯已经服罪。韩思燕怀疑此事，早晨召集数百名儿童，晚上放他们出去，这样做了三次。于是问儿童出去时有人问他们吗？于是暗中查访审讯，终于擒获真正的盗贼。后来太后白天出现，劝皇帝修养德性，以回应上天的谴责。皇帝责备中书令李府说，八品官能谈论得失，而你贪图富贵，主管什么事？李府谢罪。四农五为粮擅自使用滨州赋税200万名，韩思燕弹劾他应处死刑，武后为他求情而免死。李义府与武士诸人一起诬陷韩思燕，将他贬为山阳城。当初尉迟敬德的子孙陷入大逆案，韩思燕审查洗雪了他们的冤屈，到这时他们赠送黄金两码，韩思燕不接受，到任一个月自行离职，在江淮间放浪行迹。很久以后补任建州司户参军。皇帝召见问，很久没见你，现在是什么官职？韩思燕哭着说出原因。皇帝对宰相说，这也太委屈了，又召为御史，不久出任江都主簿，又调任苏州陆氏参军。罢官后客居汴州。有个张僧彻在墓旁守丧30年，下诏表彰他的门驴，请韩思燕作颂，赠送200匹缰，韩思燕不接受。当时年成不好，家里很穷，张僧彻坚决请求，于是接受了一匹，告诉家人说，这是孝子的缰，不可轻易使用。上元年间又被召见。韩思燕长期离开朝廷，礼仪举止粗野，跪拜时忘了舞蹈，又诋毁外戚专权，武后厌恶他。中书令李敬玄弹劾韩思燕见天子不舞蹈，负气样样，不可任用。当时已经任命他为前锋丞，所以改任朱渊丞，升任贺州司马，去世。当初韩思燕在蜀地时，让十方令邓运坐在上位，说公将要显贵，希望将子孙托付给公。等到他被贬斥时，邓运已经做了文昌左丞。儿子韩婉，韩婉字茂贞，喜欢结交酒徒，落魄不检点，有姻亲劝他考茂才，名声轰动乡里。刺史举行乡饮饯行，主人举杯说，孝顺于家，忠于国，如今开始充赋，请行无数爵，儒林引以为荣。考中后又考中文艺悠长、贤良方正科，连续考中，受任监察御史。景云初年上言，国家的安危在于政治，政治用法暂时安定必然危险，用德开始时不变最终治理，法律是治，道德是道，治是权宜之计，道可以长久光大，所以用治治国是国家的贼，不用治治国是国家的福。贞观永徽年间，百姓不用鼓励而耕种的人很多，法律施行而犯法的人很少，风俗不轻薄，器物不粗劣，官吏贪财的世人已与他们同列为耻，忠正清白的人并肩而立，刑罚虽轻而无人触犯，赏赐虽薄而能劝勉，地位尊贵不傲慢，家庭富裕不奢侈，学校不督促而勤奋，道佛不惩罚而戒除，土木结构厚实，商贩不欺诈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只是因为实行了黄道，从此以后任用巧诈智谋，排斥正直敢言，趋炎附势的人生进，守道的人退隐，恶于依附的人没有贬谪之忧，正直的人有落后之谈，人人趋利，家家竞争，风俗败坏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实行了霸道。贞观永徽的天下也是今天的天下，醇厚与骄薄相反，是由治理方式决定的。那些巧诈的人知道忠孝是立身的阶梯，仁义是百行的根本， 借此以求进取，口是心非，言童儿一乖，陛下怎能完全察觉呢？贪婪的人被认为能干，清廉的人被认为孤僻，随波逐流的人被认为狡猾，刚正的人被认为愚笨，地位低下而骄横，家贫而奢侈。岁月逐渐浸染，不能挽救其弊病，如何能变福薄为醇厚呢？不致力于省事，而致力于捉拿。捉拿就是法，法设立而条款增多，条款增多则盗贼也多了。法如果有利于国家，设立是可以的。近来法令多次更改，有的施行未见好处，停止未见坏处。比如下棋，一招好棋，而重复它就更好了。所以说，设立法令不如减少事物，事物减少则巧诈不生。圣人防患于未然，天下何愁不治呢？永淳年间，雍丘县令尹元贞因让妇女修路获罪被免官，如今让妇女、丈夫、子女服役，常常不觉得奇怪。调路年间，河内县尉刘宪父亲去世，有人请求顶替他的职位，有关官员认为这不合明教而不予批准，如今却认为这是见机行事。太宗时期，司农因购买牧童价格加倍而抵罪，大理寺孙福家说，官府的牧童价格贵，所以百姓的便宜。臣看司农识大体，没听说他有过错。太宗说，好，如今官府和买专门剥削，名义上是和买，实际上却是掠夺。过去学生、左使、理政每一个职位空缺，你任者有十人，如今应当当选的人却逃亡躲藏，以避免被选上。过去选官部门从容有礼，如今如同仇敌做买卖。过去官员将要替换，储备物品等待新官到来，如今交接完毕，拿着符节纷争，核对有无。过去商贾往来万里，如今市井之人甚至失业。过去家家藏钱囤粮，互相夸富，如今隐藏财产，显示贫穷来互相标榜。过去夷狄前来归附，如今军队屯驻多年。过去招募士兵，人们争相显示勇敢，如今差派征调，全家逃亡。过去仓库满营，如今处处空虚。那些流亡的人并不是喜欢客居他乡，忘记故乡，而是因为赋税繁重，徭役紧急，家产已经空虚，邻居牵连，于是成为流民。因穷困而欺诈犯禁，为救死而触犯刑法。乱绳已经打结，用力拉扯就不能解开。如今刻薄的官吏是能够打结的人，检举弹劾的官吏是能够拉扯的人，而解开绳结的人却看不到。希望选取有奇才卓行的人，根据能力授予官职。又说，做官的途径太广，所以人们抛弃农商而趋之若鹜。一个男人耕种，一个女人养蚕，却要供给百人的衣食，想要有储蓄余粮，怎么可能呢？奏书呈入，没有答复。出京监察河北军队，兼任按察使。先天年间，征收绢帛不合时节，于是古贱而兼更贵，每丁征收两匹间，很多人流亡。晚说，御史是耳目之官，知道了却不说，还依靠什么？又上言，如果等待批复，弊病已经太严重，应当发出文书停止督征，然后再上报。下诏许可。开元年间，升任殿中侍御史，因事获罪贬官去世。苏安恒是冀州武邑人，博学，尤其精通周官、春秋左氏之学。武后末年，太子虽然回到东宫，但政事一概不参与，大臣畏惧祸患，无人敢言。苏安恒投轨上书说，陛下承受先生的故托，接受四子的依让，应天顺人，二十多年难道没听说虞舜迁长、周公复辟的事情吗？如今太子孝顺谨慎，年富力强，让他统领地位，与陛下亲自治理天下有何不同？为何不传位给东宫，让圣体安休？自古以来，天下没有二姓并兴，而且梁王、河内王、建昌王等因亲得封，恐怕万岁之后不能有良策，应该退居公侯之位，担任闲散职务。另外，陛下有二十个孙子，没有一尺土地的封赏，这不是长久之计，请用都督府耀州分封他们为王。即使如今尚幼，也请选择设立师傅，培养承德器，作为皇家的屏障。奏书呈上，武后虽然猜忌刻薄，也不能不感动，于是召见刺史，后加慰劳后送走。第二年又进谏说，臣听说天下是高祖、 太宗的天下。隋朝失去控制，群雄如鹿般惊骇，唐家亲自从事戎旅，平定天下，指着黄河发誓，非李氏不称王，非功臣不封爵。陛下虽居正统，实际上是唐朝的旧基。先前太子在居丧期间，项王不是嫡长子，唐朝国运中途衰弱，所以陛下因而即位。如今太子年德已盛，陛下还贪恋地位，忘记母子之恩，遮蔽太子的善德，占据神器，有何脸面去见唐朝的宗庙、大地的陵寝？臣认为天意人事都应归还李氏，物极必反，气满则清，当断不断，将受其乱。果真能高一万机，自于圣心，使臣会记载，乐府会歌颂，这是盛世啊。臣听说见到过失不劝谏是不忠，畏惧死亡不言是不勇。陛下认为臣是忠臣，就选择正确意见采用，认为不忠就斩臣的头以号令天下。奏书呈上，没有答复。当时魏元忠被张易之兄弟陷害，案件正紧急，苏安衡独自身就说，帝王有容纳天下的度量，所以能成就其心志，能禁用天下的善人，所以能除去邪恶，不然则神鬼发怒，阴阳错乱。陛下开始革命时勤恳执掌政权，广泛采纳谋略，天下人认为您是明主。晚年厌倦懈怠，禅宁之徒勾结赤圣，水火相灾，百姓不清净，五品不逊，天下人认为您是昏君。邪政混杂禁用，欲送冤屈剧烈。为什么过去不是现在错呢？是居安忘危的过失啊。我私下见魏元忠廉洁正直有名声，位居宰相，履行忠正，邪佞之徒极恨他如仇人。张易之兄弟无功无德，只是平一攀附，没过多久地位权势极盛，执马献仆，先害善良。自从魏元忠下狱，人人私下议论，说张易之扰乱，将要波及四方。烈士府谷叹息，忠臣闭口不言，畏惧张易之的权势，恐怕先谏言而被杀，白白死去没有名声。何况贼虏正强，负敛重困，而陛下自己纵容谗佞，动摇远近，我恐怕四夷狄木窥伺，成为边境祸患，百姓假托义举来清君侧，逐鹿之人叩关而至，陛下身边的侍卫从中响应，在朱雀门交锋，在大明宫问鼎，陛下怎么应付？臣如今考虑，不如收回雷霆之威，解除恢恢法网，恢复爵位官位，君臣如初，则天下大幸。陛下纵使不能斩杀佞臣，满足人望，也应当抑制剥夺他们的荣宠，剪除他们的羽翼，不要让他们骄横成为社稷之忧。奏书呈上，张易之等大怒，派刺客拦截杀他，依靠凤阁舍人还宴犯等全力营救解脱，才得免。神龙初年，任袭驿馆内教，解悯太子之难时，有人谗言苏安衡参与谋划，死于狱中。睿宗即位，知道他是冤枉的，下诏追赠谏议大夫。薛登是常州义兴人，父亲薛世通任隋朝阴阳郎将，江都动乱时与周明文人遂安聚成巨贼。武德初年，献帝归顺，受任东武州刺史。辅公时反叛，薛世通与贼将西门军仪交战，打败了他，等到平定，封临汾侯，最终任泉州刺史。薛登通晓文史，善于议论，论证详审，与徐坚、刘子玄齐名，调任阆中主簿。天寿年间，多次升迁至左补阙。当时选举非常泛滥，于是上书说，近来观察举荐大多不依才能，传播名声，假借声誉，互相推举引荐，这不是所谓的报国求贤。古代取士考察平素行为的根本，询问乡邑的声誉，崇尚礼让，彰明节义，以敦厚质朴为先，雕饰文采为后，所以人们崇尚劝让，世人远离轻浮，以寄贡贤于维州的荣辱。以前李陵投降而陇西人羞愧，甘木隐居而西河美名，名声胜过利益，则苟且竞争日渐消失，利益胜过名声，则贪暴滋长煽动。大概既缺因礼让升迁而尽人之礼，文翁以经术教化而蜀地多儒生，没有上面喜好而下面不跟从的。汉代求是必定观察其行为，所以世人自我修养，被乡里推举，然后官府交相征辟。魏国取士崇尚放达， 晋朝先看门阀，梁、陈举荐士人特别崇尚慈父。隋文帝采纳李鄂的建议，下诏禁止文章扶慈。当时四州刺史司马攸之因表彰不典雅朴实而获罪，从此风俗稍有改变。炀帝开始设置进士等科，后生又互相持逐竞争，奔赴驱使，编辑小文章，名叫策学，不以纸陈实事为本，而以扶虚为贵。如今举事尤其背离根本，明诏刚下就已经奔驰于府寺之庭，出入王宫之地，献上文章希求恩宠，上奏记事报，所以俗称举人都称为密举。密是自我求取，不是他人知晓的意思。因此耿介之士羞于自我拔擢，寻常小人抛弃疏远者而屈服亲近者。希望陛下颁降明制，颁布严格苛条，断绝无当的游谈，采纳实用的良策，文官考试效职，武官考试守御。从前吴起将要作战，左右进谏，吴子推辞，诸葛亮临阵不穿戎服，大概是不取弓箭的作用。汉武帝听说司马相如的文章，遗憾不能与他同时，等他到来终究不授予公卿之位，因为不是他所胜任的缘故。汉朝法律所举荐的人终身保任。杨雄因田宜牵连获罪，程子举荐魏相而得到任用，赏罚之令实行，则请托之心断绝，退让之意彰显，则贪进之路消失。请放宽年限，以容纳拣选淘汰，不实者免官，得人者加赏，自然见贤不隐，贪禄不专了。当时四方夷狄的质子大多在京师，如论亲临、阿史的元贞、孙万荣都因入仕而了解中国法度，等到回国都成为边患。薛登进谏说，臣听说荣下不混杂，是古代所警戒的，所以赤烛他们居住在塞外，有时朝见，势必就归国，这是三王的法度。汉魏以来改变衣冠，在京师建宅，不让他们归国，比较利弊，三王是对的，而汉魏是错的，拒敌于边塞长远，而留质子短暂。从前晋朝郭钦、江统认为夷狄处于中下，必定生变，武帝不采纳，终究有永嘉之乱。我见突厥、吐蕃、契丹过去因入仕都被奖赏优待，授予荣职，进入学校，衣服改换毡纪，语言学习楚夏，窥探图史成败，熟悉山川险易。国家虽有官代之名，但狼子负恩，祸患必在后面。从前申公逃奔晋国，派子胡庸做吴国的行人，教吴国战阵，使之背叛楚国。汉朝迁移五部匈奴到汾、晋，最终导致刘渊、石勒作乱。我私下考虑秦并天下，以及刘项用兵，人事凋散，以默读的强盛成中国空虚，而高祖被围困平城，匈奴终究不进入中国，是因为他们生长在沙漠，认为穷庐比城郭好，毡纪比张府美，既安于所习惯，所以没有窥视中国之心，不乐于汉地。刘渊五部散亡之余而能自振，是因为少年时居住内地，明习汉法，鄙视单于的简陋，窃取帝王的称号。假使他们未曾内喜，不过劫掠边人的增采，久屈回阴山罢了。如今黄风所覆盖，有识之士改过，正向由于效忠，今日低进节。然而臣担心防备不谨慎，则夷狄举兵不在境外，这不是疑谋之道。臣认为愿意充当世子的可以一概禁绝，先在国中的不让他们归藩，则夷人保持强大，边邑无争。武后不采纳。过了很久，出任常州刺史。适逢宣州贼中大眼作乱，百姓溃散震惊，薛登严加守备，全境依赖得以安宁。又升任尚书左丞。景云年间任御史大夫。僧人会犯依仗太平公主的势力夺取百姓的底垫，官府不能纠正，薛登将要惩治他，有人劝他自安，回答说县府便民王取，早晨上奏晚上被贬黜也可以。于是弹劾上奏，反而被太平公主构陷，出任齐州刺史，升任太子宾客。开元初年任东都留守，再任太子宾客。薛登本名千光，因与皇太子名字相同，下诏赐金名。因儿子千累回乡，家中贫苦，下诏给予退休俸禄。去世时73岁，追赠晋州刺史。王求礼，许州常舍人。武后时任左拾遗监察御史。 午后正迎见明堂，雕饰鬼怪，奢侈而不合法度。王求礼认为铁凤凰金龙、红漆珠玉是商朝琼台、夏朝姚氏之类，不是古代所说的茅草屋顶、坐木船子。自轩辕以来，驾牛乘马，如今用人拉车，则是人代替牲畜，尚书讥刺。很久没有答复。契丹反叛，派孙万荣侵犯河北，下诏命河内王武义宗抵御。武义宗懦弱扰攘不进兵，贼寇攻破数州后离去。武义宗于是列出被贼寇牵连的华人数百族，请求诛杀他们。王求礼弹劾上奏说，被牵连的人没有梁边吏教习，城池不坚固，被掳胁迫控制，难道平素就有反叛之心吗？义宗拥兵数十万，听说敌兵到来，逃跑保诚意，如今却疑惑于无辜之人，不也过分吗？请斩义宗首以向河北谢罪。义宗非常害怕，武后最终赦免了那些人。在这时，契丹攻陷幽州，粮饷运输枯竭，左相窦卢青望请求停发金官九品以上两个月的俸禄以资助军费。王求礼说，公的俸禄万中，正好可以停发，依靠俸禄的人怎么办？窦卢青望拒绝不应。已经上奏，王求礼立即上前说，天子富有四海，为何等待九品的俸禄，让宰相夺取来资助军国费用？姚叔说，秦汉都有税算来助军，求礼不识大体。回答说，秦汉虚耗天下士边，为何让陛下效法？武后说，停。92年3月下大雪，凤阁侍郎苏卫道等人认为是祥瑞，率领群臣入宫庆贺。王求礼则被说，宰相调和阴阳，而暮春时节下雪，这是灾害。如果认为这是祥瑞，那么冬天打雷难道也是响雷吗？苏卫道不听从。等庆贺的人进去后，王求礼就厉声说，现在阳气上升，而阴寒濒临鸡舍，这是天灾。君主昏庸，臣子产婴，寒暑失去秩序，戎狄扰乱华夏，盗贼频繁兴起，正式官员少，非正式官员多，各个部门不贿赂就不能进入，假使上天有祥瑞，因为什么感应而来呢？群臣震惊恐惧，武后为此停止朝会。但因为刚正的性格，仕途坎坷，神龙初年最终在魏王府参军任上去世。柳泽，蒲州解县人，曾祖父柳亨，字嘉礼，隋朝大业末年任王屋县长，被李密俘虏，不久回到京城，身材魁梧，相貌奇特，高祖认为他不同凡响，把外孙女的女儿窦氏嫁给他，多次升迁，任左卫中郎将，封寿陵县男，因罪贬为琼州刺史，晋升散骑常侍，任满回京，多年不得调任。为兄长扶丧，正逢下葬，遇到太宗巡幸南山，因而得到召见，太宗哀怜他，几天后入北门应对，受任光禄少卿。柳亨涉猎不加约束，皇帝对他说，你对我既是旧交又是亲戚，但交往过多，从今以后应当稍加戒除。柳亨从此严格约束自己，谢绝宾客，安于朴素生活，致力于政事，最终任检校齐州刺史，追赠礼部尚书、幽州都督，谥号公。柳泽正直不苟言笑，风度方正严肃。景云年间任右律府凯曹参军，四年没有升迁。在此之前，中宗时长宁、宜城、定安各位公主以及皇后的妹妹昭容上官婉儿和她的母亲郑氏、上宫柴氏、陇西夫人赵氏以及姻亲数十个家族都能下达莫赤寿官，称为协封官。等到姚元崇、宋景辅政，禀报罢免协封官数千人。元崇等人罢相离任后，太平公主全部奏请恢复这些官职。柳泽到朝廷上书说，我听说药不毒就不能治病，言辞不恳切就不能弥补过失，所以习惯于甘甜美味，不是保养身体的方法。亲近谄媚阿谀之人，不是安定太平的做法。我私下看到神龙以来法纪大坏，宫内宠妃专权，宫外宠臣弄权，凭借贵族势力卖官鬻爵，非主家门如同商人一样，选举官署如同市场一样，屠夫贩子通过邪门歪道舔居官职，被罢黜的人因奸邪而侥幸升官，天下混乱，几乎危害国家，全靠陛下聪明神武拯救危难，重整败坏。 耳目所亲见，怎能不引以为戒呢？况且协风官都是仆妾私下请求，迷惑先帝，哪里都是先帝的本意呢？陛下即位之初，采用姚元崇等人的计策，全部停废，如今又收回任用。如果协风之人不能废弃，那么韦月江、燕青荣就不应褒赠，李多作、郑克义就不应昭雪。陛下为何不能容忍这些，而能容忍那些，使得善恶混杂，反复互相攻击，引导人们做错事，鼓励人们走邪路？如今天下都称太平公主与胡僧会犯，因此误导陛下，所以俗话说姚宋为相，邪不如正，太平用事，正不如邪。我恐怕流言会由近及远，积小成大，由轻微变严重。不要说没什么伤害，他的祸患将会长久；不要说没什么危害，他的祸患将会变大。上一奉御彭君庆凭借巫袭小计越级受任三品，为何轻易使用名位爵禄加给不适当的人？我听说赏赐一人而千万人喜悦的就赏赐，惩罚一人而千万人劝勉的就惩罚，希望陛下裁决审查。奏书呈入，没有答复。柳泽入朝调任，恰逢有诏令说候选官员可以上书言事，于是上书说，近来为是蛊惑作乱，奸臣同恶相济，正是靠贿赂成功，官职因宠幸升迁，说政治话的人获罪，行为特殊的人被怀疑，天下寒心，人们不能自保。陛下神圣永志，在以危之时安定宗庙社稷，在将逆之中拯救黎民百姓，如今免除繁杂，减省徭役，法纪清明，德行举措，万国安乐，家家欢心。诗经说，无不有好的开始，很少能有好的结局，希望陛下慎重开始，完善终结。上书说，德行无论多小，万国都会庆贺，不善无论多小，都会丧失社稷，这是很可怕的。骄傲奢侈起源于清静显贵，法纪纲常混乱于宠幸之人，对清静显贵加以禁止，天下就会服从，对宠幸之人加以约束，天下就会敬畏。清静显贵做了坏事而不禁止，宠幸之人扰乱法纪而不约束，所以政事无常，法令不依，奸诈就会兴起，而暴乱就会产生，即使早上施行，晚上处死，法令也不能实行了。陛下想清静爱护他们，不如使他们安定幸福。宠爱俸禄过度是犯罪的阶梯，这是使他们安定吗？骄傲奢侈泛滥是危险的阶梯，这是使他们幸福吗？前世不忘，后世之师。陛下广泛寻求贤俊之士，让他们朝夕觐见。那些逆耳为心的话，不要急于惩罚，姑且从中寻求道理。那些顺耳悦心的话，不要急于赏赐，姑且从中寻求不合理之处。羞于淫巧的人拒绝他，淫巧就会止息；进献忠言的人赏赐他，忠言就会进献。我听说生于富贵的人骄傲，上书说不要放纵于安逸，不要沉迷于游乐。如今太子刚刚建立，王府再次开设，希望选拔温和善良、博闻广识、恭敬节俭、忠诚正直的人作为僚属，并请东宫设置拾遗补缺，让他们朝夕讲论，出入侍从，教授训诰，共同修养不足之处。我又听说驰骋打猎会使人发狂，如今贵戚们打球击鼓，放鹰逐犬，亲近小人在胡泽山林中游乐。上书说，在内迷恋女色，在外迷恋打猎，希望陛下发布谋略训诲，鼓励他们学习，向他们表示好恶，向他们陈述成败，那么就能长久享有福禄了。我听说富贵不与骄傲相约而骄傲自来，骄傲不与罪恶相约而罪恶自来，罪恶不与死亡相约而死亡自来。近来为庶人安乐公主、武延秀等人可以说是既贵且宠了，权力与君主相等，威震天下。然而依仗奢侈，灭绝道德，神人共怒，众人抛弃，难道不是爱之太过，负之太多吗？殷商的镜子不远，就在夏朝的时代，如今陛下要鼓励什么？是那些皇祖的谋略训诫的准则吗？陛下要惩戒什么？是那孝和皇帝宠幸任用的过失吗？所以喜爱要知道他的缺点，憎恨要知道他的优点，宠爱之心没有人能免除，要去掉太过分之处，用礼来约束就可以了。诸王公主驸马是陛下亲近喜爱的人， 矫正过错，引以为戒，应当从一开始使他们居宠思危，看到过失力求从善。尚书说，三种风气，十种过错，亲士身上有一种，家必然丧亡；国君身上有一种，国必然灭亡。希望陛下罢黜奢侈僭越、骄傲怠慢，禁用朴素德行，以劝诫他们的不良之心。我听说，常保德性，就能保住地位；德性无常，九州就会灭亡。希望陛下不要做无益之事，不开启私门，不滥施刑法，不滥行赏赐。那么只有德行辅助，只有人民归附，上天赐予的福禄就会永久终结了。睿宗认为他说的对，任命他为监察御史。开元年间，转任殿中侍御史，监察岭南选官事务。当时世伯使又威为中郎将周庆立制造奇巧器物进献，柳泽尚书说，不看到想要的东西，使心不乱，因此知道看到想要的东西心一定乱了。周庆立雕刻制作鬼怪物品，制造奇巧器物，用浮华精巧作为珍玩，用诡谲怪异作为异宝，这是治国的大害，民君应当严厉惩罚。过去露台不费钱财，民君不忍心建造。象牙筷子不算大事，忠臣愤恨叹息。周庆力求取媚月圣意，动摇皇上之心。陛下信任而使用它，这是在天下宣扬淫靡。周庆力假托诏令而制作，这是法典所不能赦免的。陛下刚即位，本应招式节俭，广泛显示朴素，怎么可以用怪异新奇向四方展示呢？奏章呈上，玄宗称赞，历任太子右庶子，任郑州刺史，尚未赴任，去世，追赠兵部侍郎。柳泽的从祖柳范，柳氏。柳范，贞观年间任侍御史，当时吴王李克喜欢打猎，柳范弹劾惩治他。太宗说，全万计不能辅助教导李克，罪当死。柳范进言说，房玄龄侍奉陛下，尚且不能剑指打猎，怎么能独独处罚全万计？皇帝发怒，拂衣而起。不久，召见柳范说，为什么在朝廷上折辱我？柳范道歉说，君主圣明，则臣下正直，陛下仁德英明，臣怎敢不竭尽于诚？皇帝才消气。高宗时，历任尚书右丞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柳氏字子少，因为父亲在隋朝出使高力士去世，所以前往迎丧，嚎哭顿足，极尽哀痛，被夷人敬慕。贞观年间，多次升迁任中书舍人，外孙女成为皇后，升任中书侍郎，晋升中书令。皇后因施行媚道被发觉，柳氏被贬为吏部尚书，皇后被废，贬为爱州刺史。许敬宗等人诬陷柳氏与后宫勾结，图谋毒害皇帝，与褚遂良结为朋党，罪大逆，派使者杀死他，抄没家产，七卿以上亲属全部流放临表。柳氏房之隶属贵州为奴婢，神龙初年才恢复官爵，子孙亲属受牵连的全部赦免。开元初年，柳泽的兄长柳焕任中书舍人，尚书说，臣的伯祖父柳氏在显庆三年与褚遂良等五家一同被谴责杀戮，虽然被昭雪，但子孙几乎断绝，只有曾孙柳无忝客居公州。陛下先天年后的诏书，曾任宰相的家庭都录用其后代，况且臣的伯祖父无辜被杀，如今灵柩未归葬，后代寄居他乡，希望允许伯祖父归葬，孤孙迁回北方。于是下诏令柳无忝护送柳氏灵柩回乡里，官府提供丧事。柳无忝后来历任潭州都督。冯元长，象州安阳人，他的先祖大概是长乐姓都的著名家族，曾祖父冯子从，北齐右仆射，叔祖父冯慈明，有文辞，在隋朝任内史舍人，奉诏讨伐李密，被李密的将领俘虏，身上多处受伤，李密厚礼相待，诚恳地对他说，东都危急，我想率领四方贤豪建立功业，希望您能与我一起。冯慈明说，您家侍奉先帝，名在王室，却挟持杨玄感起兵逃亡，至今又图谋反噬，为什么呢？李密囚禁了他，不久被翟护杀死。武德初年，追赠吏部尚书，谥号壮武。冯元长考中明经科，调任郡仪县尉。高宗时，多次升迁任监察御史、剑南道巡查使，心力除害，蜀地人民顺从依赖。历任尚书左丞。 曾秘密觐见皇帝，说皇后宫中权力太重，应当稍加抑制。皇帝虽未采纳他的计策，但内心认为对，因此被武后憎恶。冯元常在职位上办事整饬，见识深远，皇帝待他特别优厚。等到皇帝病重，下诏让他平章百官奏事。武后独揽朝政，松阳县令樊文静献瑞时，武后在朝堂上展示给百官看。冯元常上奏说石头是假的，不可以给群臣看。武后发怒，将他外放为陇州刺史。适逢天下刺史集中在乾陵，武后不想让冯元常参加，所以改道让他转任梅州刺史。剑南有光火道，夜里抢掠人，白天藏在山谷中。冯元常用恩德信义小谕他们，约定悔过自新，盗贼相继脱去铠甲，反绑双手投降。盗贼平定后，转任广州都督，下诏令他便道上任。安南酋长李嗣先杀死都护刘延佑，劫掠州县，下诏命冯元常讨伐。他率领士卒航海，飞速传檄，先小事祸福，贼党大多投降。冯元常放纵士兵斩杀首恶，然后返回。虽然有功劳，仍因违背旨意被怨恨，不记功。共三次调任，最终不能到京城，被酷吏周兴陷害，被迫赴京城，关进监狱而死。冯元常家庭和睦，有礼法，即使小公丧服也不在内室居丧。神龙年间，金表他的家庭，大书忠臣之门，天下推崇他的节操，凡民族都愿意通婚。堂弟冯元书在武后时历任钦章、郡仪、始平三县县令，扶助善良，去除邪恶，人们称他为神明。与奴仆一天只吃一顿饭，马一天只喂一次草料，所到之处不带妻子儿女，拿出俸禄剩余部分周济贫穷。有人讥讽他沽名钓誉，冯元书说，这是我的本性，不觉得苦。中宗下喜书慰劳勉励，将事迹交付史官。冯元书的节俭廉洁超过冯元常，但刚直不如他，最终任祠部郎中。蒋钦绪，莱州胶水人，很擅长文辞，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任太常博士。中宗开始亲自交祀，国子祭酒祝清明，建议皇后应行亚献礼，想以此讨好为事。天子怀疑，下诏令礼官商议，众人趋意阿附，只有蒋钦绪直言不可，诸位儒者认为他有气节。历任吏部员外郎，当初韩婉任高邮主簿，出使京城，自负其才，在客舍题写怀才不遇的话。后来蒋钦绪见到，笑着说，这是感叹生不逢时吗？过了很久，韩婉举荐贤良方正，蒋钦绪提拔他的文章为一等，于是对他说，朋友的过失免了吗？韩婉说，今日才见到君子的胸怀，他就是这样致力于推荐引荐世人。钦绪精通治理之道，管理官吏严整，即使细微的罪过也不宽恕。出任化州长史。萧志忠从晋州被征召，路过钦绪处，钦绪本是姻亲，于是告诫他说，凭你的才能不担心不被任用，担心的是超越本分去追求罢了。萧志忠最终遭遇祸患。开元十三年，以御史中丞的身份审理河南囚犯，安抚百姓，救济穷困，改任吏部侍郎，历任汴州、魏州刺史，去世。生性孤高，廉洁自守，只与贾增、郭立真相交往。儿子衍也专一廉洁博学，年轻时就有名声，以孝廉身份被授予洛阳尉，升任监察御史，与兄长蒋衍、蒋荣、弟弟蒋钦都是有才干的官吏，在天宝年间有名。当初河南尹韩朝宗裴炯曾委托他审理复查案件，他处事公平，剖析决断精当，公允，同僚们无人能比。乾元年间，历任陆浑、周至、咸阳、高陵四县县令，善政流行，老人们都记载下来。郭子仪的军队经过祁县，告诫部下说，蒋衍是贤能的县令，供应准备应当有常规，得到蔬菜饭食就够了，不要干扰他的清廉。升任长安令，以刑部郎中监视御史，兼任魏侨运出纳使。元载执政时，安分守己的士人得不到升迁，蒋衍因此滞留于郎官之位，不能调任。长衮代替元载为相，听闻士人议论，为蒋衍感到委屈，于是提拔他为御史中丞、东都副留守，又升任大理卿，执法明白审慎，号称称职。 德宗出奔奉天，蒋琰奔赴皇帝所在地，被贼军拘捕，想引诱他接受伪职，蒋琰绝食不答应命令，潜伏躲藏于乡里中，不再露面。京城平定后才出来，被提拔为右散骑常侍，去世时74岁，追赠工部尚书。蒋钦考中明经科，调任巩县丞。东京留守李政认为他贤能，上表举荐他为判官，与李政一起死于安禄山叛乱，追赠礼部侍郎。敬宗时录用其孙蒋宇为伊阙令。当初蒋钦遭难，因为官阶低未能获得谥号。太和初年，吏部郎中王高向朝廷进言追谥为忠，